很高兴哈，又到了我们今天的时间。我们查经，我对查经是，是很惶恐的。这个我也不知道，很多事情很多我是不害怕，但是终归我的一个认知就是，我经读的不是不好，读的不够。花的时间不够，但我常常在讲，所以我在这里本身自己也要很努力的把时间拿出来，奉献给主。真的是我们做了多少，主就赏报我们多少。我们必须在他的心思念里面，我们才能够跟他，相连在一块，才能够更认识他，更了解他。更了解我们属灵的，还有天上的我们属主的国度里，我们才能够一步一脚印的往前走，而且怀着那个盼望，不至于因为世俗的一切又影响到我们担心啊或焦虑。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先来请那个徐莹帮我们念。合版，我们今天要读的是二则克先知书，就以西结14章的第21节到第23节。那我们先请旭莹姐妹为我们读合版。
以西结书14章21到23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这四样大灾，就是刀剑、饥荒、恶兽、瘟疫，降在耶路撒冷，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岂不更重吗？然而其中必有剩下的人，他们连儿带女必带到你们这里来，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要因我降给耶路撒冷的一切灾祸，便得了安慰。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得了安慰，就知道我在耶路撒冷中所行的并非无故。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感谢主，谢谢徐英姐妹。我们现在请，也谢谢春红姐妹为我们读诗歌版的第21节到23节。
厄泽克尔先知书。14章21至23节，因为吾主上主这样说：我虽然使刀兵、饥荒、猛兽、瘟疫四大灾难降在耶路撒冷，为灭绝那里的人和兽类，但是那里还有幸免的人，领着子女逃出。看，他们要到你们这里来，使你们看见他们的行为和动作。而对我加于耶路撒冷的灾难和我对他所行的一切，获得安慰。当你们看见他们的行为和动作时，你们必能获得安慰。这样你们必然知道，我在耶路撒冷行了所行的一切，并非无因，无主上主的断语。
感谢主，谢谢春红兄弟。我们再请艾美读那个英文版的。
For thus says the Lord God, how much more when I send my four sore acts of judgment upon Jerusalem, the sword, the famine, the evil wild beasts, and the pestilence, to cut off from it man and beast. And yet behold, in it shall be left a remnant, an escaped portion, both sons and daughters. They shall be carried forth to you in Babylon, and when you see their ungodly walk and their wicked doings, you will be consoled for the evil that I have brought upon Jerusalem, even concerning all that I have brought upon it. And they shall console you when you see their evil ways and their rebellious actions. Then you shall know, understand, and realize that I have not done without cause all that I have done in Jerusalem, says the Lord God.
感谢主哈，谢谢三位姐妹，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祈祷哈，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又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时间，这个时间是2个钟头，说少不少，说多不多但是主，你给我们的永远是丰盛的，是我们所需要的，谢谢你，今天。 我们在读的是跟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很相关的，也有很多的讯息在里面。主啊，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很多还是不理解，还是不懂，但是我有一点害怕担心，但是我想到了，圣神光照我说，还有弟兄姐妹，他们读了，他们有心得可以分享的。还有，我们还有苏弟兄在那边在带着我们一而再的重复主的话，不用害怕，不用害怕，感谢主，主你都是时时在我们身边看着我们的需要来满全我们，感谢你。今天也祈求你，开启我们属灵的脸、属灵的和属灵的心窍。我今天也是很渴望、很渴望的，再从这些经文里面。我能够再获得更多的理解，能了解主你的话，你的话真的是我们读不完，我们也无法一一的了解。主啊，你就看在不断的怜悯我们，慈悲的对待我们，持续的这样爱我们到底，因为你要来赐给我们救恩，你要来拯救我们。我们既在你内了，其实我们也不担心我们有多少，我们得到多少。主啊，你的一句话就成就了。主，我谢谢你，我就因为信着你，信着你能让我有平安，能让我有喜乐。主啊，渴望你，渴望你能，我们的渴望能跟你在一起，这样我们就会真正的在你内得到平安、喜乐，也获得自由。感谢赞美主。那我今天，也就把我所准备的。这个是准备的章节，跟大家来做我的一个很浅薄的分享啊。我想这大概用指头可以数得出来，是我在查经这里的一个轮值学习，一个一个的学习。感谢主，也感谢苏弟兄，他这样的耐心的来带着我们，牙牙学语的。这一些在灵命上，在渴求渴望的，我们感谢，还是感谢。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第21章里面，我在看，就我去查了这些东西，这些可能这些章节或者他们说的一个。一个串珠也好，一个释经也好，什么也好，因为我一个人真的是，不能有些东西是没办法确信，那个得到的也少，但是我还是把我拿出来分享一下，那可能都在章节上，未必我都能知道，但是我讲一讲，我们就算再读一次主的话，对我们都是有益的，我就。那我们现在来，看这21章里面，主就是这个四大灾难哈。我们在读经读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确实也听到，我们更现在身历其境，我们也领会到了一些。虽然战争还不在我们这里哈，但是都在那边，好像已经在那边锵锵锵的哈，在那边作响。那。瘟疫的话，全世界都来了，那不是它整个就是神的手的作为。不管你是贫穷的，不管你是富有的，你高官的，你甚至于是那些已经是那些特殊有派使命的，照样都得到。所以这可以，我们就可以想，不是我们信主的人，而是在世界的人，他们都会。惊慌、惊恐，他们觉得没有一个准备，或者没有一个思考的方向，就问说：“这世界末日吗？这世界……因为我们平常要是讲这个，都是会对，就是属主的跟世界的，你跟他讲话就是不大对头，格格不入。除非他本身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或者他渴望，所以那在我在这里面就是。我们读那个以西结书里面，因为我读的就是诗高本，但是我得到的查的资料就是和合本会多一点，会方便一点，所以我可能有时候会在这边有一点 混乱哈，请各位包涵一下哈，我其实都还不太很清楚，但是没关系，我就慢慢的学。那我们再读那以西结第五章里面第17节哈，这里主的话就说，我必让饥荒和猛兽来侵害你们，夺走你们的儿女，使你们饱受瘟疫、暴行和刀剑之灾。这是我耶和华说的。那这个时候就是主的义怒已经到了，到了，他已经出手，他已经出口了。他的慈悲怜悯，他的爱心就已经实在无法再容忍这个世人所犯的这么极其的污秽的。那还有再看第五章第12节，他有这边又说，你们三分之一的人要死于饥荒瘟疫，三分之一的人要死于刀下。我必把其余的三分之一分散到各地方，并拔刀追杀他们。就是说，主要行动的时候，他说的言出必行。不管他的恩许也好，不管他的义怒也好，这是我们主要让我们敬畏的地方。确实是我们要敬畏，因为他是要我们敬畏他的。可是我们却常常的悖逆，常常的遗忘，他是我们的主人啊。然后还有在以西结这一边的33章里面，他这边也讲，你要告诉他们，主耶和华这样说：我凭我的永恒起誓。那些住在废墟中的必死于刀下，逃到田野的必被野兽吞吃，躲进碉堡和洞穴的必死于瘟疫。这里是我的分享是，当他行动的时候，你在哪里的你都免不了，逃到哪里去的都免不了。那我们再来看呢，以西结的第14，就是我们这一章节里面的第13节哈，那我们之前他就说了，人子啊，若有国家犯罪背叛我，我必伸手断绝他们的粮源，使饥荒遍地，毁灭人和牲畜。那这个就讲他讲的是，一国一国也是免不了啊。还有他，我们再看一下，好，这个14章的我就不再说了。我再说启示录里面的第6章第4到第8节。我这里我看了以后，我分享就是，红马来了，那红马就要夺取地上的和平啊。然后黑马来了，他是要拿着秤要称量的，然后再来的时候。灰马来了，就是青马来了呢，他死亡，而且在他的这个后面是跟着音符，然后他们都会得到权利，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和野兽来毁灭人类，要毁灭人类的1/4。那我们再读一下那个阿摩斯书的第4章。我在各城降下饥荒，使你们遍地缺粮。尽管如此，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在收割前3个月停止降雨，我在一座城降雨，在另一座城不降雨。我使一块田有水的滋润，另一块田因无雨而干裂。2、3座城的人都郎郎苍苍的涌到另外一座城去找水，水却不够喝了。尽管如此，你们仍不悔改。这是第二次，我让你们缺，让你们渴，但是你还不悔改。然后，这是耶和华说的：我用热风和煤灾打击你们，叫蝗虫吞噬你们田园中的蔬菜、葡萄树、无花果树和橄榄树。尽管如此，你们仍不归向我。第3次，我们还是这么样，就跟那出埃及记的移民是一样的。 一次一次的不悔改，这是我们人的本性，我们的原罪啊。然后，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在你们中间降下瘟疫，如从前降在埃及一样。我杀戮你们的青年，掳掠你们的战马，使你们军营中的死尸臭味扑鼻。尽管如此，已经死亡到来，但是还是。”主说：“你们仍不归向我。”第四次，归向我然后主又说：“我在你们中间施行毁灭，如同前毁灭索多玛和蛾摩拉一样，使你们像从火里抽出的一根柴。尽管如此，你们仍不悔改。”第五次的不悔改。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色列人呐、我要这样惩罚你们，以色列人呐、准备迎接你们的上帝吧，因为我要这样惩罚你们。那我们当然，我们是怀着盼望要去，到天国啊、是跟他、跟上帝、跟阿爸父是要在一块的，要一起的。但是呢，主在这边说的就是说，你们看到的。是我在易怒当中，不是我的恩许，是我要给你们的一个惩罚。在耶利米亚书里面有讲，15章里面他这边有他有说，如果他们问你，就是跟先知说，我们该去哪里，你就告诉他们耶和华这样说，该死的死，该被杀的被杀。该遭饥荒的遭饥荒，该被掳的被掳，我要让他们遭受四种，祸患：盗杀、狗撕、鸟啄、兽吞。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就是天主的极限，他对我们的极限，他的仁慈停止了，他的义怒开始了。这是我在看这个第21节，我查看的。再来，我们再看一下第22节里面。22节里面，他说的是说，还有人幸免，那领着子女逃出去。那他们呢，要逃到你们这里来，使你们看见他们的行为和动作，而对我加于耶路撒冷的灾难和。我对他们所行的一切获得宽慰，就说的就是说，我有一批是这样的人，是蒙我的庇佑的人。那还有一些就是在灾难中，他们还不至于死亡的，他们要很狼狈的，要去逃生存活。然后他们其实也是给天主做见证。谁？我是谁的主？你的主又是谁？那在，好，在，一西结这边，那我就不说了哈，因为我们在读的就是以西结的这边的书，我们就来读以赛亚书第6章里面，即使境内只剩下1/10的人，也必被消灭。然而，就像砍掉松树和橡树后，必留下树墩，这地方必有圣洁的苗裔存留下。对，是的，主他必留下，就像以色列子民一样，到现在他还是这样保存着他的根苗。那我们更就是有福分，有福气的是，主也让我们外邦的也跟他的子民一样，这也是我们极大的恩宠，是我们必须要比他们要更能够去领受，更能够说我们在恩宠中，不可以再像他们一样，伤耶稣的身心。好，那我们再来看。以赛亚先知书说，在第40章的一二节，他说：“你们的上帝 说你们要安慰我的子民，要温柔地告诉耶路撒冷，他的苦难已经结束，他的罪恶已经被除去，他因自己的一切罪已受到耶和华加倍的惩罚。感谢主，这是主。我们在看到主的义怒，跟他在执行，他的这个，他的权柄的时候，加倍的惩罚，所以他是一个正直、正义、公义的神，善恶分得是清清楚楚的，所以我们的圣洁真的要跟他一样。要相似于他，他也这样的告诉我们：“我是圣洁，你也必须要。”感谢赞美主。那我们再来读一下以赛亚，先知书里面第65章里面，耶和华说：“人发现一串葡萄尚可酿造新酒时，一定会说：‘不要毁坏它，里面还有好葡萄。’同样，因我仆人的缘故，我也不会把他们全部毁灭。我必使雅各的后裔兴起，使犹大人兴起，继承我的群山。我拣选的子民必拥有那片土地，我的仆人必在那里安居。是的，主，我们有领受到，我们也听见了，你开启了我们的耳。我们听见了你属灵的话，主，我们就因以信来成行你的旨意。好，这是第22节里面的，还有一个也是以赛亚先知书里面，他第10章写到那日，以色列的余民，就是雅各家的幸存者。将不再依靠欺压他们的亚述，他们将真心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重新归向全能的上主。以色列啊，你的人民虽多如海沙，将只有剩余的人回归。充满公义的毁灭之势已经定。好，感谢主。这也是告诉我们，我们靠着主，靠着主，我们有他的庇护，在这个大灾难的时候，我们会得到庇护。然后再来，我们就到第23节里面。第23节里面，我是查经查了，读到，那就这边也是他。主说的，当你们看见他们的行为和动作时，你们必能获得安慰。这样，你们必然知道我在耶路撒冷行了所行的一切，并非无因。是的，是的，主是这样的教导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必要以主的名。以主的意去信去行，我们会才会在他的磐石上不受动摇。那在这边我查经，耶勒米亚先知书的第22章里面，8、9节，各国的人经过这城时都会彼此议论说，为什么耶和华这样对待这座大城？有人会回答：因为城里的人背弃了他们的上帝耶和华的约，供奉祭拜其他神明。在第7但达尼尔书里面的第9章第7节里面，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今日满面羞愧。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以及因对你不忠而被驱散到远近各地的以色列人都满面羞愧。 常常我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只要认罪悔改，那在旧约里面也是很多，他们就抓那个灰土抹自己的脸，把自己的衣服撕裂，他们的那种慷慨激愤，他们所犯的罪，他们的痛心跟痛悔，主每一次都宽恕了，每一次都怜悯，就也是一样回归接纳他们，仍然以慈爱，来对待他们。在那个启示录里面第16章，第十五章，第十五章，这边经文，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遵从你的名呢？因为只有你是圣洁的，万民都必到你面前敬拜你，因为你公义的作为已经彰显出来了。是，我们再读16章，由于他们流了众圣徒和先知们的血，现在你使他们喝血，这正是他们应得的报应。这也是在告诉我们，在末后，天主在我们的名册上，去看着你有的和你没有的，还有你亏欠的，一一都要面对。箴言里面26章也讲了，麻雀翻飞，燕子翱翔，诅咒不会无端降临，是主我们心里。是的，那在生命记里面第8章也说了，要记住这40年来，你们的上帝耶和华怎样在旷野引领你们，他磨练你们，考验你们，好知道你们的心意如何，肯不肯遵守他的诫命。我们也晓得，这40年是辛苦的40年，但是在这40年的，除了那两只族的人，都不能存活，也无法进入福地。感谢主，感谢主。在罗马书里面第2章也说，你这样硬着心不肯悔改，等于是为自己积蓄烈怒，上帝的烈怒，在他施行公义审判的那天必临到你。感谢主，感谢主。那我大概查经啊，也查了许许多多，其实有这当中大概一半以上，我还是要再学习吧。那我也会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求助给我他的话，因为他的话，我把它不是听到了，也不是刻在或者放在心板上面，而是我把它吞下去，吞下去的，在我全身里面，它经过消化吸收，它在我全身里面都有他的话，他的话就是生命，就是力量。我也感觉得到，我因为读他的话，吃他的话，我能够在行动各方面，他的话会从我的本身的肉体里面出来，能够我有所改变，虽然不那么的相似，但是有那样慈悲怜悯和谦卑宽容的样子，我觉得我有那个样子，我就已经很满足了。我在这里也要认罪忏悔。我在多年以前，我在研习会上，在侍奉主的时候，因为我在这个时候，我会想到过去。我在侍奉主的时候，我在跟天主求谦卑。其实这个谦卑已经十几年了，但我求了5、6年的时候，我 知道要跟主要耐心的等待。也有人告诉我说，你看那个谁的妈妈，圣奥斯汀的妈妈，哭求了33年，但是这样的一个圣奥斯汀，他后来却是一个大圣人，是一个完全归属主的人。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去看到，在我们眼前，在我们这个世代就能听到的，这些人他们的一个圣洁，我们不能够去学习，去效仿。然后我在那个时候，我却讲，我求主求了，我觉得我好像有60-70%的谦卑。这个句话，我真的在研习会中，我在做分享的时候，我讲，人多么的自大。如果主不这样，就像今天的圣言里面，主说，我就这些人逃到你这边，我要让你们看看。对，我们其实就是他那一部分的见证人，要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到，不要再犯的过失。主也是这样的教我，让我说看这个看那个。我看了以后，真的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是主告诉我，你也一样，你要先看你自己，你才去看别人。现在是给你看，是因为你看不到自己，只有拿别人给你看。感谢主，就。你教导我们，真的是用心神。你用我们的心神跟你的心神拉在一块，真的让我们内心真的是只有感恩，只有努力，也不知道怎么回报。主求你怜悯我们，还是怜悯我。感谢赞美主。我还有一个温语哈。那我讲一下瘟疫的意义，就是，就我也看到了希伯来文，我会念呢，Dibber，我就用英文念哈。它的意思是指，致死的传染病会造成人类与牲畜的大量死亡。在旧约圣经中，瘟疫一词最常出现在耶勒米亚书里面。还有，再其次就是以西结书，就是厄泽克书里面。是的，其实我在查这些，我一看到都是在讲这些。不过来的恰好是时候，警惕给我们再多的警惕，更深的警惕，让我们知道时候不多，我们还在哪里，我们有没有把自己打点好？即使要用快速，你可能都还来不及，那你还在这边东张西望。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天家？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到主的身边？真的是让我们很深很深的一个醒思。感谢赞美主。那这个对人来说的话，瘟疫是神的警告跟刑罚。瘟疫常与那个刀剑、饥荒啊，都一起在通用的啊，有时候不是单一的。那在耶勒米亚那个先知书14章的12节，还有在那厄泽克的第6章11节，都指明了这些就是神惩罚的工具。那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出现2次瘟疫，都是叙述末日的预兆。首先就耶稣预言那个圣殿被毁以后。地上会有瘟疫与其他的天灾，在路加福音21章，马太福音24章，那这都有。那今天我想，因为这个还蛮多的那个，我想每个弟兄姐妹有的他们的读经的一个到一个一个level 吧，我觉得他们我常常很羡慕，也从他们的带领里面，引导里面，我觉得听了很安慰，然后听了呢，就觉得 非常的适用，而且好像正是我们想要的，我想要的，及时的就给了，天主就及时赐下救恩，就给了这样天主的话，来给我们，带给我们平安、喜乐、安慰、释放和治愈，感谢主。那我今天分享到这边，接下来我和弟兄姐妹，我们就开始举手，来分享。好，请苏弟兄分享。好的，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主把我们聚在一起，因着我们的心中都有一个同样的渴望，这个渴望就是听见他向我们讲话。我们就带着这个渴望，我们继续的准备好我们的心，要来听他赐给我们的话。我们今天的查经是继续读以西结书14章21到23节，以西结书的14章21节，主耶和华如此说：神爱我们，他喜欢向我们讲话，启示我们他的心。他不但向我讲话，向你讲话，他又向一群人一起讲话。这21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不是对一个人讲，而是对一群他所爱的人说。我们愿意主向着我们这一群，他说：“我将这四样大灾，就是刀剑、饥荒、恶兽、瘟疫降在耶路撒冷。他将这四样大的灾害是。”有一个属灵的意思，就是一切的受造物。主说，你们要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这一切的受造物都要承受他赐给我们的好消息。福音有四部福音，所以四样就是全面的。这全面的对于受造物有的这大的灾殃，这四样灾殃就是刀剑、饥荒、恶兽、瘟疫，是很严重的这一些灾难。这些灾难不是降在一个人的生命中，而是降在一群人，在耶路撒冷的人，也就是在那一个地区。为什么会降在那一个地区呢？因为前面我们读到过，这一个地区、这一个城里的人，他们合在一起对抗耶和华，他们做了耶和华禁止他们所做的事。这四样的灾殃，每一件都非常非常的大，就临到耶路撒冷那个地方，神所爱的一群人。在末后的世代，当我们也在罪恶中，这四样灾殃也会降在这世界里，是一个很大区域的一群。让我们翻到启示录的第六章。启示录的第六章，当羔羊打开七个印子，这第二个印被打开，第三节，当他揭开第二印的时候。也就是这一个启示被打开了，就有一匹红马，有权柄给了他，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就是有好多的刀剑杀害，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了他，这就是刀剑开始，是在一个很大的区域，就是临于普世的。这第二件第二印之后，就是第三印。第三印就来了一匹黑马，这一个黑马出现，就是饥荒临于普世大地。在这第三个印之后，就是第四个印。我们今天读以西结书，那里也提到了刀剑饥荒。在启示录的第二印、第三印是依序的，也是刀剑。 饥荒。第四个印，揭开第四印的时候，就是有一匹灰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这四个灾殃同时的发生，刀剑、饥荒、瘟疫、野兽，就在这个时刻要临于普世大地，地上有四分之一的人会被杀害。主的话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当人背离了他，活在罪恶中，就招致了审判。当我们这一世代一样，我们行了神眼中视为邪恶的事，这一些灾殃就会降下来，降到这一个世界，普世大地。这一切的受造物，我们也才经历到了瘟疫。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所说的，在末后的时候会有瘟疫，这个瘟疫是普世性的。我们也经历到了新冠，是一个各个地方都不能够免掉的。这四个灾殃会降在耶路撒冷，将人跟牲畜从其中剪除，岂不更重吗？就是这一个严重的灾殃降到了耶路撒冷城。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让我们打开利未记的26章。利未记的26章，在利未记的26章第1节开始到第13节。前面有一个标题叫做"遵命者降之福"。当我们听神的话，就有各式各样的福分降下来。这第一节说："你们不可做什么虚无的神像，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柱像，也不可在你们的地上安什么凿成的石像，向他跪拜。"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祭邪的神，要我们遵守他的诫命。第三节，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你们的田间有很好的出产，让树上结很多的果子，也就是有很多的丰富。第六节说要吃得饱足，让我们听神的话，就有这一个应许。这一个福分就是吃得饱足，吃得饱足就是远离了饥荒。非常感谢神，让我们活在吃得饱足的恩典中，我们会在他祝福的地上安然居住。第六节，我要赐平安，你们躺卧无人惊吓，我要叫恶兽从你们的地上熄灭，刀剑也不能够经过你们的地。就是有各式各样的丰盛，神保守着我们。第12节，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隶。我也折断你们所负的轭，曾经在世界里，在埃及里，以色列神的选民。他们是有很大的苦难跟很大的压迫，负的轭是很重的，而神把他们从这一个重轭下释放出来，要你们挺身而走。当我们听神的话，我们是可以抬头挺胸。主耶稣要再来了，我们要挺起身来仰望他，迎接他。这是神要我们听他的话。我们就得到这一些的祝福。第14节到这一章的结束，有一个小标题叫"立命者降之灾"。这一个不听神的话，就会有这些灾殃。第14节，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就有好多好多的灾殃，就是这里提到的痨病、热病辖制你们。这是在第16节说的。你们也要白白的撒种，这白白的撒种，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你们说还不听，就有很多的困难。 第20节，你们的地不出土产，其上的树木不结果子，也就是有很多的灾殃、饥荒要来临，刀剑要来临。接下来22节说，我也要打发野地的走兽到你们中间，抢吃你们的儿女，吞灭你们的牲畜，使你们的人数减少，道路荒凉。也就是猛兽要来杀害他们。第25节，如果你们还是这样的不悔改，我要使刀剑临到你们，报复你们背约的仇，聚集你们在各城内，降瘟疫在你们中间，也必将你们交在仇敌的手中。我要折断你们的杖，就是折断你们的粮，饥荒，刀剑，饥荒。猛兽以及瘟疫都要发生，这是当人背离了神，特别是最大的诫命拜偶像，而以色列子民就是犯了神禁止他们所做的最得罪神的，就是拜偶像。他们拜偶像，他们招致了这四种灾殃。这四种灾殃降在耶路撒冷，我们如果做同样的得诅咒的事，也一样的会承受这末后的世代第二个印、第三个印、第四个印的这四样大灾难，就有很多的人和牲畜会从其中剪除。22节。然而，其中必有剩下的人。这一个剩下的人，英文用的是 a remnant，remnant 就是余下的、剩余的。这一个剩余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启示跟光，就是神他保守了一些余民、剩余的人。这一些其中剩下的人，他们连儿带女必带到你们这里来，就是有一群人被神保守，不但他们被保守，连他们的儿女都一起被保守，能够到达你们这里来。神喜欢把救恩赐给一家一家，所以吃羔羊的肉就是全家在一起吃。除羔羊的血是全家那一个房子门楣跟门框都涂了，这一家的长子就会被保守，一人得救，全家得救。这是《使徒行传》第16章31节，保罗使徒领受主的话所说的。他喜欢一家一家的来救我们，我们被他救的。也不是单单独独一个人，是一个人没错，我得救了，但也是得救的人在一起，成为神的家人，我们都是一家人。这次有一群的人，我们是被拯救的渔民，是全家得救的这小小的羊群，天国的子民，蒙恩有福的。让我们翻到罗马书第9章。的第27节，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人蒙召要来领受神的救恩，但是他们没有把握这一个恩宠的召教，行了神禁止他们所做的事。那么多的人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这一个余数，英文用的是 the remnant，也就是我们先前读到的剩下的人，remnant，the remnant，a small part of them，就是一个小群的部分的以色列子民，是这剩下的人，因为主要在地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的完结。 他在西乃山上向以民所颁定的法律旧约，也是我们刚才读到的利未记的26章。什么是该我们做的，什么是我们绝对不能做的，他都说了。我们做了他要我们做的事，就得到他应许我们的祝福。我们做了诅咒的，得诅咒的事，那么就得到诅咒，受到审判，得到惩罚。他所说的，他一定会做。他在西乃山上向着以色列子民命令的这一切，他也会照着他所说的话施行审判。我们今天读的以西结书的第14章，就是他在审判这一些违背他诫命的人，因为他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的完结。我们已经在这今世的终结的末后的时期，他一定要把他所说的话完完全全的落实在这一个世界的终结。他要把他的国度带到这一个世界，又如以赛亚先知说过的：“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了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他给我们留下了余种 （a seed, a remnant），就是留下来的生命、余民。”我们继续读第4节，神的话是怎样说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人。他为他自己留下了7000个人，是在那一个最邪恶的亚哈王，他在位时，他的妻子王后耶喜别做了最邪恶的事的邪恶的世代。”他为他自己保存了7000个人，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这一个余数 （a remnant），英文用的是 a remnant，有一群余民，也就是不多。主耶稣也在路加福音12章说：“你们小小羊群不要害怕，因为你们的父喜欢把天国赐给你们。”我们是小小的羊群，你比起普世万民这世界的人口，我们真的是很小的。但是我们蒙召却被拣选的，是有福的，就是这渔民要承受他的果。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恩典就是神他给我们的好。不是我们，因为我们好而得着，而是给恩典的神他好。所以这个渔民不是这渔民多好，而是神的恩典多真实，是他的恩典使我成为今日的我，绝对不是我多好，比别人好，我该得的，而是他好，他好，使得我们这小小的羊群成为今日蒙恩有福的一群。让我们再翻回以西结书的十四章。以西结书的十四章，就是会有一些剩下的人，22节，渔民，他们连儿带女的带到你们这里来。这里是哪里？就是在巴比伦被掳获充军的，也是一群的渔民。那么那一些人，不是所有的人。而是愿意听神话的人，神向着他们讲话，是向所有在那里的人说的。可是能够听回应的人是有福的，也就是要让这他们中间有一些人，让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因我降给耶路撒冷的一切灾祸，便得了安慰。就是你们看见了我愿意你们看见的真理，你们就会得着了安慰。你们看见这一群剩下的人，他们所行的，他们所做的， 按照 Amplified Bible 那里提到的，他们所做的什么？拜偶像，做一些邪恶的事，他们所行的是非常糟糕的。那么他们这么糟糕所做的事是招致审判的，但是他们怎么还活着来到了巴比伦呢？这一个看见，就是看见神，他是严厉的，他是圣洁的，他会审判一切的罪恶。那我们再翻到罗马书的第11章，我们从第10章刚才读到的，也就是恩典，不是在乎行为，这渔民是他的恩典，为此我们要以感恩的心，感谢他的恩典。我们继续读下来，就会读到了罗马书的第11章第22节。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我们的神是有恩慈的神。这一个恩慈的意思叫做 gracious kindness。gracious 就是满有恩慈、恩典，他要把 grace 赐给我们。这一个 grace 恩典，就是我们得到的好，是我们不配得、不该得的，他却给了我们。kindness 就是他多么多么的仁慈，他的属性就是 gracious kindness，他把他的恩慈赐给我们。然而，他给我们他的恩慈，不是为了我们恃宠而骄、犯罪、骄傲，因为他也是严厉的神。这严厉就是 severity，他是圣洁的，他的话，他说的，他一定会做。你们违背他的诫命，一定会被严厉的惩罚。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们却是有恩慈的。这一个严厉又有恩慈的神，我们要敬畏他。当我们会敬畏他，我们就不会把他的恩慈当作放纵、骄傲、犯罪的章本。当我们敬畏他，我们敬畏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敬畏他，因为敬畏他的人是有福的，他们会有知识，会有智慧，会能够认识他是谁。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智慧与知识的造基、基础、起点，为让我们能够长久在他的恩慈里，我们能够常常活在他的恩慈里。我们再翻回我们今天读经的，也就是他们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一些渔民他们做的这一些可怕的事，这一些拜偶像的事，这一些得罪神的事。然而，神在审判时，居然还留下了一群 a remnant，这一个留下的 a remnant。是因为神的恩慈，也就是在神的严厉里面，他们看见了神的恩慈。他们在神的恩慈里也看到神不是放纵人犯罪而不审判的严厉跟圣洁，就是在他的恩慈中看到了他的严厉，在他的严厉里看到了他的恩慈，也就是认识了我们的神。他不单单是严厉的，那是因为他是光，容不得任何的罪恶跟黑暗，没有任何转动的阴影，因为他是光，他是圣洁的，他的光会审判。然而，他的审判并不会因着他的审判而不是满有恩慈的，因为神是光，神也是爱，他的爱是蛮有恩慈的，是 gracious kindness，是这样的，满了他的恩慈，他的 goodness， 这是同时看见的。当我们真的看见这一切，他说便获得了安慰。这个安慰是从神来的安慰，这个安慰是真的看见了。你若看不见神是圣洁的，你会把他的恩典错误的变成了骄傲、犯罪、自大，而在罪恶中堕落的生命。那么，如果你若看不见他的恩慈，我们众人都犯罪了，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我们的出路是什么？我们也真的是在一个没有办法的一个状况里，而神让我们看见，就是让我们得着，我们要像他一样的成全，是圣洁的，我们要像他一样的满有慈爱的对待其他的人。神以恩典对待我，我就必须以恩典来对待我的近人。神以怜悯对待我，我就必须以怜悯对待他摆在我周遭的近人。你们看见了二三节，他们所行所为的得了安慰，我们就得到了安慰。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在这乖僻败坏的世代，他为显示他的爱，他仍然来寻觅我们。主耶稣，他来到这世上，不是寻找义人，因为没有义人，众人都犯罪了。他来是寻找罪人。他寻找罪人，罪人的盼望在哪里？就是他担负我们的罪，为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仍为我们祈求，父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也就是不，他让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弃他的性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的一个让我们难以想象的苦难，表示神对罪的审判。这圣洁的神，他对罪是说什么？是绝对不能够存留，不能够存在。在他的爱中，他愿意我们这些罪人的罪远离我们。罪恶是不能够进到天国里去，是罪人悔改的罪人，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恩慈是真实的，让我们有盼望，使得我们认罪悔改，我们的罪，耶稣就担了他的血。就洗净我们的各种不义，让我们能够有盼望。当我们看见了，我们愿意悔改，就知道我们再回到以西结书的15章23节，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他们得到了安慰，得到了拯救，就是一切信耶稣基督的人，悔改的人。都不致善亡，反而获得救恩，我们也有份。我们得到了安慰，也就进入了安慰我们的父给我们的安慰，就知道我在耶路撒冷所行的并非无故。我们会知道他所行的不是无故的去找我们的麻烦，也不是无故的不给我们机会。其实他们都已经堕落了。耶和华还把他们聚在一起，打发他的先知以西结，告诉他们得救的路，让他们还是知道神的心，让他们不但听到了神所说的话，还要看到神的见证人 The Remnant。我们就是这一群的渔民，The Remnant，这一个剩下的，这一个悔改的，这一个得到了安慰。也能够安慰其他的人，传讲神的话，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这是耶和华所做的，愿他受光荣。我们这小小的羊群，这一些余下的人是他的见证人，是他恩宠的承继人，一切荣耀归给神。 我再把时间再交给桂英姐妹。
感谢赞美主，谢谢苏弟兄又，再领我们来进入到这几个章节里面，让我们有更多的认识，更多的明白。现在请徐莹打开视频音频，
好，
又
感
听
谢
到
主，赞美主，谢谢桂英姐，也谢
感
谢刚
谢。
才舒大哥的分享。的确，我们所信的神就是既恩慈又严厉，就像我们在之前有一系列学习中也讲过这个主题。那他的恩慈就是他常以恩宠跟怜悯对待我们，那他的严厉就是终究有一天他的时候到了，罪恶满盈的时候，他就要施行他的审判。那今天在我们读的这个以西结14章21到23节中，先看第21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这4样大灾，就是刀剑、饥荒、恶兽、瘟疫降在耶路撒冷。”那这句话，主是明明白白是主耶和华如此说的，那我们就很清楚，这4样的灾害其实是从他那里而来的。那之前我们查的时候也查了，天主这一位神，这他手中有一些来惩治和审判这个世界的工具，其中就有这4样，就是刀剑、饥荒、恶兽和瘟疫。那后边呢，主又接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第22节说，是因我给耶路撒冷降了这一切的灾祸。因我降给耶路撒冷这一切的灾祸，那他又说了一遍：“这是我降下的。”在最后一节23节说，就知道我在耶路撒冷所行的并非无故，就是这是从主那里而来的。那我去查了一下，他说我将这4样大灾，那这4样大灾，这个大和灾，它分别是2个词。大呢，在这里它就用的就是恶的。坏的、悲伤的、不仁慈的，是灾祸，就是灾祸。后边的灾呢，它反倒是一个意思，就是审判，就是那个灾的意思。它用的是审判，就是主在这里说，他降下了这4样对这个恶事的灾祸，用着灾祸来降下了他的审判。那我们知道，主审判的时候呢，很多的时候好像一想到审判，我们就觉着一些他是在惩罚那些恶者。那其实他在审判的时候，他因着他的公义，他一定要惩罚恶者；但是因着他的公义，他也会奖励那些善的，他是赏善罚恶的。所以今天我在这里就是重点去查了一下哈，我是查了一些他如何奖赏这些属于他的人。今天我们讲到很多的时候都是惩罚那些恶的，在他眼中做了事，他眼中视为恶的事，就是离弃了他，去拜了那些偶像，去供了那些邪神，甚至行了很多跟拜邪神偶像所相关的事。那最大的一个恶就是他们竟然用孩子去祭拜那些邪魔。那在这里呢，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25章。这里讲到了主耶稣，他有一次审判，31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和山羊一般。就是当主在他荣耀中坐在宝座上，其实是他施行审判的时候。那我们看这里，他也说了，他是要分开，就是把绵羊跟山羊分开，不仅仅说是要惩罚那些恶的，他同时要奖励那些善的，就是要给他们奖赏。那继续呢，他就是33节，他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34节，于是王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他说：“你们来承受，从创世以来我就为你们预备了一个国，因为你们是蒙父所祝福的。”那在这里他分开了，就是他审判的时候，他把这一些好的、善的绵羊，他放在了他的右边，他就给他们这一个从创世以来就给他们其实有一个应许，就是承受阿巴父给这些人所预备的一个国度。那同时呢，还有很多的奖赏啊，我去
查了一下，其实，在圣经中，那保禄他曾经很清楚，他做了很多天主召教他做他的事，他也很清楚，他说有一个奖赏是主召教他得着的，在腓立伯书的第三章，第12节开始。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就是保禄知道他主召叫他，那经上也说天主拣选了属于他的人，他没有拣选我们为承受阿巴父的那一份愤怒，就是没拣选我们为泄怒，而是为拣选我们得救。那保禄他知道了，他过去的生命，那活在迫害耶稣，就是迫害基督徒，就是迫害耶稣的生命中，主在光中向他显示了他是谁。所以他悔改了，他完全归向了主。那他的生命开始为主奔跑，为主去传福音。那他就知道了，他有一件事情，就是主给他有预备了奖赏。他知道他要忘记背后的，就是过去的他所做的那些，我想可能也会时时的控告他。可是他知道主耶稣拯救了他，主耶稣的宝血洁净了他，他就忘记了过去这些啊，甚至他把这些都当做废物，说未赚得基督，他就去成行主的旨意，他去向前奔跑，他就把福音传到了外邦的各处。那他知道有主有一个奖赏给他预备了，所以在这里呢，那圣经中还记载了很多处啊，有讲到的奖赏。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哈，在最开始呢，在创世纪的15章第1节。创世纪15章第1节，当亚巴拉罕、亚巴郎、亚伯兰，第一节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他呼召他从那一个拜偶像的乌尔出来，要进到主给他所预备的福地中。主就跟他说：“我要大大的赏赐你。”那主给亚巴郎的赏赐，那我们都知道是给他指定了一块流奶流蜜的福地，而且祝福他说：“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那样的多。”所以今天我们在看到这一个渔民，刚才舒大哥也讲了，就是很少很少的了。本来主给他的应许是他的子孙是很多很多，可是这后代就是忘记了上主的诫命。他们甚至违背了天主所说的话，也不顾及天主一次又一次派着他的先知来劝勉他们，来警告他们，甚至先知以西结用很多语言、行为来表达。那若是他们不悔改，这一个审判真的就临到了。就是这一位神，他是言出必行的。我们人有的时候说话可能还不算数，或者是今天说这样，明天说那样。有的时候是一口两舌，可是这一位神他是上主，是言出必行的。那当他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其实人是无处可躲的。刚才舒大哥也讲了说，说你躲在哪里呢？你就算你说天主说我要降下饥荒，那可能地里的这一个他躲过去蝗虫了，后边还有男子，还有其他的，那最终就是都是要承行天主的旨意，因为他发话了，说狮子吼叫了，谁敢不听呢？那这一位神，他的公义就是告诉人们，他讲的话是必定要成的。所以他说有审判，有惩罚，但是也有奖赏。那这一个奖赏，他给亚巴郎呢，就是要大大的赏赐他。那同时，我们看一下箴言的22篇的第四章。箴言的22篇第四章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奖赏。”那主对那些敬畏他的人不但敬畏他，而且是心存谦卑的人，主说就要给他们一个奖赏，就是富有、尊荣和生命。当然，这个富有如果是按照最开始的信，就是我自己所相信的，可能我是以为是可能主给我很多世界上的财富哈，甚至是世界上很多的好处，那 现在就觉着啊，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想的可能跟主想的是不一样的。主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那他就得富有、得尊荣、得生命。这一个富有呢，那主在天上给我们所预备的，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他给我们预备了一个不可震摇动摇的国，他给我们预备了家，也给我们预备了地方。因为主耶稣也亲自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等我预备好了，我必再来接你们到那里，以便我在哪里，你们也要在哪里。这是主他亲自所讲的，所以在我自己的生命中，我就开始经验，我就觉着有的时候，当我感到恐惧，当我感到害怕的时候，我就要把主的这一个应许，我要把它拿出来，我要把它再想一下，再念一遍，再牢牢的记在我的心里，因为我相信那。当他真的有一天要来的时候，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那个日子，但是主在经上说是必要临到的。他说：“我来就像贼一样，像夜间的贼一样来。”说你们要醒悟，你们要祈祷。但是我们不是那黑暗之子，以致那日子要像夜间一样的袭击我们。经上也说我们是光明之子，所以他会告诉我们。他也借着很多的预言来告诉我们：你们要醒悟，你们要祈祷，你们要准备。但是，真的当他再来的那一天，那我不是真的怀着恐惧害怕的心。若我是恐惧害怕的，我怎么敢求主你快来？你主你快来？那定是他将一种平安放在我的心中，知道他再来的时候，对我或者对着信他的人意味着什么。因为阿巴父所定的日子，主说他不知道，连天使也不知道。但是他说，你们却当时常的醒悟、祈祷，预备好。那相信主给我们所预备的那一个富有、那一个尊荣、那一个生命，是远超过我们所知道的。在启示录，当时树大哥带我们查的时候，也查到了那个教会，就是他们说自以为他说他们发了财啊，什么都不缺，可是主却说你们是贫穷的，你们是瞎眼的，你们要用火要来买啊，火炼的黄金，要来买眼药啊，以便使得你们能够看见，就是真的是经上所说的，可能跟我自己所想的那是不一样的，但是主。他启示光照的时候，那我就明白主他要告诉我什么。这世界上的一切都会过去的。那世界上保禄也说，我把一切都当作废物，我只为赚得基督，我甚至舍弃了这一切，把这一切都当废物。那主不说谎，主的仆人也不说谎。若是主说这个世界都是好的，这个世界的都是丰富的，你们要好好的为这个世界而活，那他断乎不会告诉我们。谁若愿意跟随我，必要舍弃自己，舍弃一切来跟随我，背着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他预许了我们是有一批人，有一些是得赏赐的，是绵羊站在他右边，他说：“来承受父给你们从起初就预备的国度吧。”那。亚伯拉罕他知道主给他是有赏赐的，召叫他出来，不是让他进到一个跟过去一样的一个国度啊，甚至是在仍然在罪恶中生活，而是给他预备了一个福地，而且要大大的赏赐他。那保禄也知道主召叫他的生命是让他从过去的那种他自以为侍奉他祖先的天主的那一这个状况中，主光照启示他，却让他进到了主给他所预备的那一条，他自己都没想过的，能够进到这一个主让他去传播他的福音到外邦人中，使得众人听见了都能够回转归向主。那感谢主，主说敬畏耶和华要，而且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所以，当这一个审判临到的时候，那愿主帮助我们，使得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我自己啊，过去一讲到审判就是很害怕。那时的生命的确也是活在罪恶中。之前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所认识的一位好朋友，那他因着做了一些可能不该做的事情。那世上的法律呢？那还有一个公义，就是一定会找到啊，会说你犯了这个条，你犯了那个条。那其实，在最大的一个审判者面前，天主面前，难道他真的不审判吗？难道他审判的时候，他会 顾及他会不公义吗？一定一定是的。所以我们的罪没有别的办法，就是我想这个世界就是都会说你今天过了，可能啊没抓住你，明天没抓住你，不见得他后天他就不来找你。那现在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政策都是在回追，就是要追溯啊几十年。那在这几十年中，你过去你犯的，他今天仍然可以按照这一个法律的条规来找你，来罚你啊，甚至罚金啊，罚什么。但是这一个你都不能够过去，可是天主他在他这永生的书上，他所定规的也一定不会过去的。所以感谢主，让我们都能够有一颗敬畏他的心，而且是心存谦卑，就是相信他说的话是一定会成就的。感谢主，赞美主，愿一切的崇敬跟荣耀都归给他。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桂英姐。
感谢赞美主，我们谢谢寻为我们做的分享。接下来我们看到群众弟兄哈，群众弟兄啊，请开视频音频。
感谢赞美主，今天的查经以西结书第14章的21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当主耶和华就是我们的神，他说这么说的时候，事情就这么发生，因为他是神，他将这样四个灾难，就是刀剑、饥荒、恶兽、瘟疫降在耶路撒冷。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和平君王的居所，怎么会是降在灾祸降在耶路撒冷？它是和平君王的居所，是因为这位耶和华神因着他们的罪，他不得不离开了。前面我们读到以西结书，我们读过，他不得不离开了他所居住在这个百姓中这个耶路撒冷，所以当他离开的时候，灾祸就降下来了。那从他将人跟树从中间剪除，因为他是公义的神。刚刚苏大哥带我们读到了这个利未记26章讲到的，28还是26？
26，26，
对，26章讲到，就是他已经定规，他是忌邪恶的神。他这么说了，他耶和华如此说，可是你硬要对着他的话去行的话，那你必招致他的审判，因为他的话这么说了，他的话是不会空空的回来。说了，你还要继续违反他说的话，那你必招致这些审判。所以这个四个灾祸就降在耶路撒冷，因为他们悖逆而行，背着神的这个典章律例，神所憎恨的，他们却做了如此的事情，以至于遭到了这样的一个审判，非常的惨，被剪除。然后在这个第22节就讲到，然而这个然而实在是太好了。虽然他把一切邪恶人都斩，然而因为刚刚大哥也讲在罗马书第11章讲到的，他是又有恩慈又有怜悯的神，他严厉，但是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他们做违反，他必然遭受他们所受。但是他是有怜悯的神，然而这个他就然而这其中他就留给剩下的就是愚民，这些愚民呢，我们前面看到了那个三个约伯、挪亚跟但以理，他们三个人，他说虽然他们三个人行的义，他们都不能使他们的儿女得救，可是这边神的恩典是。这剩下的人，他们连儿带女都可以出离耶路撒冷，不受朝的审判，是神的怜悯来到你们中间。然后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我就想起在俄摩拉、索多玛他们所行的恶事，神要降灾，但是里面有一个神所谓义人，就是罗德，他不是做了很伟大，他只是为了这些人所行的这些恶事，叹息、担心、忧伤，神就救了他一家，连儿就把他们全家带出来，这是神的怜悯，因为他们罗德这样的一个心思意念，所以能够这些人，他们能够携儿带女的来到，就是被充军的巴比伦，那。 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他们就是在他们中间所做的、所行的，是要因所行的，要因我降给耶路撒冷的一切灾祸便得了安慰，因为他们还是有盼望的。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第29章第10节，耶和华如此说，又这么说了：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他的应许就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这个惩罚神是公义的，他定的时间定了，当满了那一天的开始，他要眷顾他们，还是要照他的跟他的誓约，对以色列的子民的约，他要还是要做他们的神，做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说：“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他的恩言，他曾说过了，他是属于。以色列子民是属于他，是他所拣选的民族，是们仍回到此地，他是保留了一个恩言，就是惩罚是惩罚，时间到了，因为他公义的神，他必要惩罚，时间到了，他还是要以怜悯慈爱，以恩典来对待这个民族，所以他说是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他是。和平的君王，他是赐平安的，不是，他这样讲不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他不是要这样，是因为你们如此行啊，是他定规的，他这么说了，他是神呢，创造天地宇宙的神，他讲的话就是 I am，就是他说的就算数，可是你们却这样的大胆妄为，违反他的话，抵抗他的话。所以他是不是降灾祸的？不是要愿意降这个四个灾，是你们不听。他到了极点，一直派他的先知去宣讲说：你们悔改，你们不要再做这事情。一再用先知所用的一些预言或是行动来表示神的惩罚就要来了。可是他们还是不愿意继续的这样，以至于灾祸降来。他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他是施平安的意念。所以，为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就是那些在我们回来看，在耶路撒冷城，他们是有指望，因为看到了神不是全然的灭绝，他是公义的，他还为他留下了一些人移民，这些移民看到他们，他们就这些人得到安慰，还是有盼望的。神是公义的，他不是你一做错了。就马上的斩决，他是还给你悔改的机会。70年之后，还是要带回你到他的所在，回到原来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这个恩慈，而且他是神，他说他要恩待的，他就恩待；他要怜悯的，就怜悯。感谢神的恩典怜悯，否则我们早就不知道在哪里。我们能够成为今日的我，完全是因为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不然我们在哪呢？我们也不是一样被铲除了，可是因着他的怜悯，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边讲到了，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得到安慰，他们能够息家荡卷，还能够存留，你们是有盼望的，因为神是平安的神，不是降灾祸的神，就知道他如此留下余民，是为了要见证，让其他人也看到神不是严厉的。光是你照着律法，你这么说就这么做，他还是保留一个恩典，保留一个慈爱给我们，以至于让你们知道，只要你们回心转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并非无故，他是有缘的，叫这些人出来见证，能够看到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他不完全的照你的罪行完全的铲除，他还是有恩典、有怜悯，因为他要恩待的就恩待。他要怜悯的就怜悯，所以我们看到了耶和华神这位神，他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的爱，他有怜悯，有恩典，而不是照律法，你做了就必须这样。虽然那是他的公义，可是他却是有怜悯、有恩典、有爱。感谢主，是神的恩典怜悯，使我们能够现今还可以坐在这个位置上来分享他的，给我们的这个一个盼望，叫我们末后是有盼望，只要我们愿意。趁着还有气息的时候，能够悔改归向他，转脸归向他，他必然是全然的能够赦免我。因为经上说，在约翰一书还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1章第9节， 是约翰福音，一书一章讲，就是如果我们认罪悔改，他甚至血就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过。这是神的话，只要我们认罪，不管你做了多大的恶行，只要你良心发现，只要你回转认罪，他的耶稣的宝血，因为我们真的是很有福音，因为我们是活在耶稣时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他就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跟罪恶，使我们能够重新再回到这位爱我们之神的怀抱里面。感谢主，赞美主，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桂英姐。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群众弟兄。我们接下来请乌阳姐妹为我们分享。
好，感谢赞美主。就是今天我听了这个以西结书14章21到23节，我心里也有很大的一个触动。尤其是听到说老师说，就是说，当我们有这样子的看见的时候，我们就要有这样子的得着，愿意去悔改，愿意去听主的话，准备自己的心，愿意去敬畏主。然后听到说，即使是在那样子的一个时代，可是还有小小的羊群，还有一些渔民，还有不只是我们自己连儿带女的，都要就是都可以得救，都可以就是都可以得救。那真的心里得到很大的安慰。然后呢，在这一个。就分享这一段之前，就是这几天我呢，一出门，然后我就会发现在地铁站或者在很多地方，就会看见很多人他拿着手机对着天空在那里拍照。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是夏天，然后呢，那个天空是特别蓝，然后天空上的云朵特别的漂亮。有些时候我常常的注意到。这个天空真的很漂亮，很漂亮。原来不止我注意到，连很多很多人都注意到。所以呢，就是这段期间，我就看到好多的普普通通的人，路上的年轻人，他们就会拿着手机拍那个天空的那个云彩，那种颜色，然后那个很漂亮的造型。我心里那时候有很大的一个感动，我说主啊。人们终于可以抬头来看看天，人终于可以抬头来想想你，这是你所造的，主啊，天空就是你的宝座，你就在天上。我说主啊，真的是谢谢你，就这样子借着这一些景色来吸引他们抬头来看你，来就是离开这个世界的一些罗网，来抬头看一看你。然后到了今天查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突然想到，现在大家拿着手机拍的是天空，那会不会有一天，或者就是在不多时的时候，甚至几年以后，我们所惊讶的，我们所被周围的景象所触动的，就不是这个美景了，而是饥荒，而是战争，而是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就是很可怕的事情就要降临，到那时候，真的也就是一个很突然的情况，真的也就是主你降下，就是给人一个很大很大的悔改，就是很大很大的悔恨吧，也不叫有悔改，可是也有很多的懊悔。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时刻，所以，我想表达的就是，愿意主让我们有更多的看见，就是先知他所看见的，并不是说，离我们很远，或者不会发生的，而是主啊，求你帮助我和我们都能看见，并且能够从这个看见中，能够知道自己该怎么做。然后就是，在亚茅斯先知书这里也说，若上主不将自己的启示计划启示给他的先知，那他什么也不做。那这里主已经启示说，将来会发生的一些灾害、一些审判，而这里面 主也给了我们很多的信息，就是很多很多的人真的会丧亡，可是有一些渔民是得救的，他们的儿女也是得救的。那我现在该怎么做呢？然后刚才我们现在在燕芳家，刚才燕芳一句话很触动我，她说：“那我们得救了，那身边的人、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那怎么办呢？”他们怎么办呢？所以主，他不单只是愿意我们得救，我们的儿女得救，真的，包括我现在想想，我们的孩子，他对主的认识是怎样？他愿意按照那位刚才立位记苏大哥也分享了第六章，遵行主的诫命，还有不遵行主的诫命，他的后果是真的不一样的。我们的孩子能做到了吗？我们的父母呢？然后我们的亲人呢？我们的朋友呢？其实真的要做的事情，真的要悔改的地方要好多好多，而且是要马上的去行动，而且是马上的去回应。所以求主真的预备我们的心，真的帮助我们把自己献给主，不要与此事同化，来明白主的旨意。感谢赞美主啊！我的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回给桂英姐。
啊，谢谢，感谢主，谢谢乌央姐妹的分享。那秀芳，请开视频音频。
好，感谢赞美主，谢谢主给我这个恩典。我刚才听到吴阳分享那句，说我们的儿女呢，我们的亲人呢。得不得救？那苏大哥也分享了勒未记26章，遵循主的法则的，是得了那样的那么多的祝福，然后违法的，就是有这么多的灾殃，那么多的灾难，就是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所以很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末期内得到他的拯救，他的救赎，我们是得救了。昨天晚上我也，就是听了一个音频，就是听他说那个祖先几代的带来的罪，使得后代子孙有很多的，不愿走义路的这些孩子们，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都在火中。所以我也想到那个犹达书，说对另一些人，你们要拯救，把他们从火里拉出来。对另一些人，你们固然要怜悯，可是应存戒惧的心，甚至连他们的肉身所玷污的内衣也要憎恶。然后我就想到哈，就是现在就是在这个末期内，对他们的心里面都是在那个手机、抖音上面，甚至。不单在这个手机，还要在这些，麻将台上呀，这些酒吧呀，这些，就是这世界的每个花花绿绿的角落里，他们没有办法认识真理。即使你要跟他传福音，他们都觉得我们是过时的。所以对这一些人，很感谢主。让我们还想起来他，还能够有时间为他祈祷。也感谢主，让我们这一小小的羊群能够跟着苏大哥这一群人，让我们知道了很多很多关于这个幕后的这些状况，这个四大灾难，对，这个饥荒、瘟疫、刀剑，我们都已经。经历了一个瘟疫，这个饥荒，好像慢慢都已经看到了影子来了。现在也很多，失业的人， 真的看到他们这种贫乏，都也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他们。哎呀，感谢主，但主给了我们这一个，给了这机会，就是还有祈祷，还有机会去帮他们祈祷。但主愿意恩待的就恩待，与主愿意怜悯的就怜悯。许愿姐妹也说了，主是恩慈的，是怜悯的主，是恩。是仁慈的主，感谢赞美主，也愿主，继续光照带领我们，该如何把他们这一群人从那火里拉出来？我很有感动，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桂英姐。
感谢主，赞美主，也谢谢淑芳姐妹的分享。那现在我们就来做一个祈祷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今天给我们的光亮。我们听到你启示的讯息，我们要悔改，要信从，要转念，不要再犯罪。与罪为伍，不做悖逆之子，不与神作敌对，不抗拒圣神的引领。我们不能成为撒旦的打手，更不能成为撒旦的食物。主耶稣基督，你原本就是美善的，你是因着我们的不善而招致你的受难，在世的苦楚。一切种种，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耶稣基督，在这末世，我们是要与你同行的。我们舍弃现世的，但求你赐给我们这一份力量和来自属天的智慧，让我们这度现世的生活能够依据你的规章、你的教导，而不是在以我们自己个人的，还有世界的诱惑来过生活，主耶稣也特别的求你，让我们了解旧约中的预言，因为我们正在这个时候，希望，主耶稣你能时时刻刻的保守着我们，赐给我们的需要，让我们在我们现今的生活里面，我们有属于你的认知。我们不再捆绑在世界当中，我们读你的圣言，求你的圣言也导入进入到我们在末世我们该做的，我们该说的，求主帮助我们时时的醒悟祈祷，并以你的喜乐生活，并以你的恩赐不断的感谢你。我们真的只有不断的感谢、感谢、赞美你。如果我们知道了感恩，我们知道自然会珍惜我们现在所有的你赐给我们的福分，那是不配得的恩宠。主，求你光照着我们，做我们步履前的明灯。在这此时此刻，我们需要，我们需要，亲爱的主耶稣，为一并的帮我们这一群小羊和我们这一群小羊的家庭的每一个人，主啊，求你赐下你的救恩。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得救，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家庭、他的家族得救。就我们这样渴望的，我们这样迫切的、诚恳的向你祈祷，谢谢你，谢谢你，主。我这样感谢、赞美、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接下来时间我交给苏弟兄。
谢谢桂英姐妹带我们的读经，也谢谢每一位参与的美好的参与。我们最要感谢的是主向我们众人讲话，主也借着我们传讲他的话，我们领受他的话，我们的心就得到了安慰。这个安慰不是世界里有的，这个安慰是神给我们的安慰，而这个安慰也会带着我们继续的。不看这个世界的各种灾殃，却看到他的恩慈，也看到他的圣洁、他的慈爱，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主的平安喜乐与我们众人同在。